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0年8月8号22点，巴黎时间8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贝鲁特示威者闯入外交部大楼，要求政府下台。黎巴嫩总理电视讲话表示要提前大选。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天抵达台湾，展天三开访问。特朗普称，如果连任，将很快分别与朝鲜、伊朗达成协议。TikTok 计划就特朗普禁止美国企业与字节跳动交易提出诉讼。美国媒体评白宫禁抖音、微信，好比美中关系棺材上再钉一钉。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中国如果武力改变南海现状，将付出高昂代价。巴黎周一起繁忙地区户外必须佩戴口罩。林郑月娥表示，不效仿美国遭网友议论。英国称有信心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数千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在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发生4天之后，愤怒的民众闯入了外交部大楼，示威者要求县政府下台。法新社报道，一名警察在冲突当中丧生。黎巴嫩总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会要求提前大选。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表示，支持黎巴嫩人民和平示威的权利。美国并且呼吁各方要避免暴力。据法新社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区大爆炸以后引发的抗议周六进一步扩大，数千民众聚集在贝鲁特市中心举行反政府示威。一批示威者包括退役军人闯入了贝鲁特的外交部大楼。据称，示威者代表在大楼前宣读声明说，外交部会成为革命的总部，要求县政府下台。一些示威者在大楼挂起了有拳头肖像的旗帜，象征在全国蔓延的反政府示威。近200名示威者进入了大楼以后，焚烧部分文件以及总统奥恩的照片。此前，数千的示威者在英雄广场聚集，试图冲破路障前往国会大楼。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警方释放了催泪弹，并且发射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多人中弹受伤。据黎巴嫩红十字协会在推特上发文说，有55名伤者被送往了医院，117名受伤的人在现场救治。贝鲁特港口区周二发生大爆炸，死亡人数已经是升至到了158人，6000人受伤，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这一事件引发了民众的反政府示威。黎巴嫩总理迪亚卜在当地时间周六晚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将会要求提前大选以解决国内的结构性危机。他表示，目前只有提前举行大选才能够解决结构性的危机，而内阁将在周一讨论有关的议题。反对派长江党三名国会议员辞职，向政府施压，并且呼吁其他的议员响应。法新社消息，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在周六表示，支持黎巴嫩人民和平示威的权利。美国并且呼吁各方避免暴力。另据报道，荷兰驻黎巴嫩大使夫人赫德维格在贝鲁特大爆炸事件当中身亡。荷兰的外交部在周六表示，大使夫人被炸伤以后重伤不治，这起不幸的事件是荷兰国家的损失，并且向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荷兰的外交部在官方推特上发文说，55岁的赫德维格是荷兰驻黎巴嫩大使华特曼斯的夫人。上周两人度假以后回到黎巴嫩，发生大爆炸的时候，他在家中被炸伤，周六不幸身亡。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天抵达台湾，展开为期3天的历史性的访问。他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卫生部长陈时中等台湾的官员。法新社称，作为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阿扎尔此行表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寻求制衡对手中国的力量，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法新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天抵达台湾访问，首先是肯定台湾的防疫成功。此时正值美国疫情依然严峻，一直指责中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负责的特朗普深陷民意困境。不过美国在这一敏感议题上表现得十分谨慎，连一直对中国强硬的国务卿蓬佩奥也强调，阿扎尔访台主旨是讨论健康问题。而蓬佩奥在新闻的发布会上还说，过去也有部长访问台湾的先例。 法新社并且援引前台湾美国研究所主任帕尔表示说，特朗普政府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升级的风险，并且避免越过红线。毕竟台湾问题是中共领导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他表示，虽然在199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官员多次访问台湾，但是这次的区别在于背景。在美国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时候，阿扎尔要去台北访问。帕尔表示，阿扎尔此次访台是美国在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向北京发出的挑战。另据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预计9月9日下午4点抵达台湾，10日上午拜会总统蔡英文，11日或者12日下午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拜访指挥官陈时中，交流防疫的经验。同在8月9号，还有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搭乘包机来台，傍晚5点前往台北宾馆吊唁前总统李登辉，随后包机返回日本。两个访问团都跳过居家检疫14天的步骤，引发了台湾媒体关于防疫漏洞的质疑声浪。陈时中表态说，如果出问题，他会负责，但是也强调防疫措施相当的严密。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影片分享城市抖音国际版 TikTok 计划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美国企业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交易提出诉讼。美国的国家公共电台引述消息人士说， TikTok 最快会在当地星期二入禀公司美国总部所在的南加州联邦法院，挑战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消息人士说， TikTok 认为特朗普的行动违宪，因为他并没有给予公司回应的机会，又认为美国在这项行政命令当中援引的国家安全理由是毫无根据。白宫拒绝就可能出现的诉讼发表评论，但是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辩护，强调政府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免受所有网络相关的威胁。日本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8月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企图改变南海的现状，或将引发国际社会的严厉回应。详细情况请听福林的介绍。
河野太郎向 CNN 强调，任何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现状的一方都需要被迫付出高昂代价。针对中方在南海人工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问题，包括被指在这些争议海域部署战机、轰炸机和导弹等武器布局，他评价称，北京努力将无名沙洲和礁石改造成一串横跨南海的成百上千英里并具有高度防御力的人工岛，对促进或维护国际秩序没有帮助。他续称，此举与破坏区域稳定、南中国海的自由与开放的海事秩序跟其他地方一样重要，还有发生在那里的事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近期已经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北京就南海绝大多数海域的主权声索提出反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7月13日通过声明强调，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中国海视为其海上帝国，美国与我们的东南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我们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捍卫海洋自由，尊重主权，并拒绝任何在南中国海或更广阔的地区任何推动强权即公理的做法。在当天的采访中，黑太郎还谈到了印太地区内日本与美国及澳大利亚的关系，他指日澳都采取行动支持太平洋及东南亚国家。他谈到美国与澳洲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以及两个国家相互支持。他指出，日本与美国有强大的双边关系，在朝鲜构成威胁以及美朝核谈判破裂后，日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采访最后，黑太郎就与中国对钓鱼岛争议的局势问题似乎有些许淡化。中国截至月初曾连续超过100天派出船只来到该岛屿附近海域。河野则强调称，日方肯定不会试图单方面令情势升级，亦不认为中方在当下升级局势。他说，我不认为日本政府现在要做什么。
美国媒体评论白宫禁抖音和微信，华尔街日报称，好比美中关系棺材上再补一根钉。详细情况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媒体连日来评论特朗普总统宣布对抖音和微信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与腾讯实行交易禁令。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此举是对美中关系又一致命打击，好比在进入棺材的双边关系上再补上一根钉子。华尔街日报指出， 白宫这两项重大宣布是建立多年的跨太平洋商务、金融及科技关系走向终结的又一重大转折，也代表美中紧张局势正迅速恶化，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更多摩擦。华盛顿邮报在周五的报道中分析，尽管这里的交易究竟指什么尚不清楚，但这意味着抖音和微信将不可能出现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式商店里。不过抖音和微信面临的情况还稍有不同，如果微软或其他美国公司在45天内达成购买抖音的协议，那么抖音就不会受禁令影响。CNBC 电视网引述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分析人士的话说，总统行政令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试图禁止在美国数百万部手机上运行的软件应用程式，代表美国与中国在技术使用方面对抗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人士表示，美国针对抖音和微信采取的行动可能是回应北京对美国政策影响或威胁所有中国技术巨头进行评估的转折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连一任成功的话，将很快分别与朝鲜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新泽西州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就表示，他领导的政府与平壤政府的关系是历届总统都未能建立的。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没有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胜出，美国很可能就与朝鲜开战了。特朗普又表示，如非大选在即，平壤当局很可能会坐下来进行谈判。他重申对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举行会谈抱有开放的态度，只要他认为有关的会面是有用的。特朗普与金正恩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其后两度会面，但是双方在朝鲜无核化进程以及美国撤销对朝鲜制裁方面仍然存有分歧。包括首都巴黎政府为遏制新冠病毒感染率上升宣布，从周一开始强制11岁以上民众在繁华地带的户外地方也必须佩戴口罩。意大利的新冠病毒个案回升，促民众保持高度的戒备。据巴黎市政当局表示说，新型冠状病毒自7月中旬开始在室内更广泛的传播，大巴黎地区检测阳性比率为 2.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 法国政府自上月21号开始已经要求民众在商店以及银行等封闭的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最近也有多个城市要求民众在室外都要佩戴口罩防止感染。法国周五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200人确诊，是解封以后最高。另外，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新增确诊也有所回升。意大利政府促请民众继续保持高度的戒备。意大利周五新增552例确诊，是五月底首次单日突破500例。周六则是新增347例确诊，虽然略有减少，但是政府要求民众不要放松警惕。意大利政府就指出，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放宽禁制措施之后，单日感染病例都显著上升。意大利政府认为，新的群组感染主要是来自新移民，在外度假以后的公民将病毒带回国。名列美国政府制裁名单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六在社群平台脸书贴文说，她的访美签证还有效。她说，既然本人并不向往这个国家，看来也可以主动注销了。有网友就回应说，你不向往美国，但是你的儿子倒是很向往。林郑月娥表示，港府已就美国制裁11名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发表了严厉声明回应。她认为，如果是如此，把因签证个人资料交给财政部门用以入境以外的用途，有违人权保障。林郑月娥在推文表示，自己访美签证有效期是2026年，既然本人并不向往这个国家，可以主动撤销。有不少网友贴文表示，你不向往美国，但是你的儿子倒是很向往。不少人聚焦其家人有英国籍，但是也有人认为一家人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人反讽说，支持林郑月娥捉拿特朗普回港受审国安法。 中国的商务部长表示，中国下半年外贸形势将更加的严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是在周五做上述表示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美国财政部8月7日宣布，就香港自治在近期受到的侵蚀和破坏，向特首林郑月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沪宁等11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对此，作为美方制裁的首要对象，林郑月娥周六通过脸书回应指，她的访美签证有效期到2026年，并称既然本人并不向往这个国家，看来也可主动注销了。此外，同样位列制裁名单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沪宁亦表示，自己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并调侃称，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以供其冻结之用。美国此次针对香港问题首度提出对中港高官进行制裁，实为少见。那么美方宣布的制裁措施真的就只值$100吗？除了表示将主动注销美国签证之外，林郑月娥亦通过脸书回应质疑，美国入境部门将个人资料转交财政部，有否违反人权的保障，值得商榷。他还嘲讽美国当局连他的个人资料都搞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与林郑一起遭受美方制裁的香港官员纷纷表示出不屑的态度。例如，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反驳指，美国本身亦有大量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却以香港国安法做借口，反映出其双重标准和虚伪。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还称他对制裁感到不痛不痒，又谴责美国栖地和公开个人资料。曾国卫向媒体表示，美国的所谓制裁简直是自欺欺人，对我而言不痛不痒，毫无意义，毫无影响。他续称，我们是不会被他们吓到的，反而更令我们坚信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此外，同样被制裁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则形容此举徒劳无功，并扬言，与祖国和全国人民相比，我的个人利益毫不重要。值得提的是，先前有当地媒体报道，郑若骅和丈夫潘乐陶被指持有香港安乐工程超过 50% 的股份。翻查安乐工程年报，该公司在今年3月31日刚完成收购美国纽约市的一家升降机公司，涉及资金2.78亿元。那么相信安乐成公司已合格成为受美方制裁的公司。此外，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则批评美国政府还蛮不讲理，表示对不公平的制裁极度遗憾和愤慨，并扬言会坚定支持落实港区国安法。他的继任邓炳强亦回应称，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上述提到的中港官员中不少纷纷表示自己海外或美国没有资产，但由于特朗普总统早在7月就签署了相关的行政命令，如果当事人或家属在美国存在资金等可流动物品，也有时间可以转移。那么华盛顿采取的制裁措施真的像这些官员所说毫无影响吗？流亡在英国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表示，在理解美国的制裁效力后，绝不是林郑一句我在美国没有资产就能轻轻带过。他通过脸书发表的收集资料分析指，被制裁官员所受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轻则所有在银行的资产被冻结，重则完全没有金融专业机关为其服务，其制裁力度还有可能很大的上升空间。他称，现在中美紧张关系一再升级，未来势必有更多制裁名单释出。罗冠聪警告称，金轮有幸逃过一劫的高官黑警要提心吊胆了。他在文章中还着重提出特朗普在上个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并强调其所具备对相关被制裁人士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的限制。他还称，在美元霸权底下，中共无反台和对等报复的能力。罗冠聪认为，其实制裁最有效的地方是美国政府拥有极大的知情权，从而令个人、企业、交易伙伴在对这个相对模糊且风险极大的状况下选择避免而拒绝向被制裁人士提供服务。此外，身在香港的黄之锋通过脸书介绍指，多名港府高官的家人均有外国国籍，其中包括林郑月娥、李家超，他们各自的配偶和儿子均为英国国籍。郑若骅的丈夫是加拿大籍。此外，他介绍称，未遭制裁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两名儿女亦是英国籍，环境局局长黄景星的妻子是加拿大籍等。 对此，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期曾在采访中，他指林郑这些人做的都是在这一可怕的事情上签名，镇压香港的自由，却自己深知一旦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他们有他国的护照可以出走香港，而大多数港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黄之锋还附文称，左为龙的传人为何家人要持有外国国籍，身为五千年来的中华儿女，怎能容让西方列强欺负我们，我既然香港特区官员反对制裁，现在就要抛售所有海外物业，家属也应立即放弃外国国籍，不能容忍八国联军有借口批评我们，大伙们回大湾区养老就算最好了。他续称，反制西方制裁的第一步就是抛售海外物业及安排家人放弃外国籍，哪个官员不愿意就是不效忠国家，向外国示好的表现。另在华盛顿方面，蓬佩奥周六在推特上写道，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如何收紧对人民的控制，包括逮捕香港的民主派抗争者，以及在新疆打压穆斯林少数群体。他并警告称，制裁行动将不是一锤子买卖。正如罗冠聪所提到，是否有会有其他的西方国家效仿美方对相关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对此，多名英国议会议员纷纷通过推特表示，英国政府应效仿华盛顿对林郑月娥等官员实施制裁。例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就通过推特对美方的行动表示欢迎。他还指出，英国政府应引用马格尼兹式的制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在7月27日开始的这个星期里，法国的新冠病人人数继续攀升，这个星期的新增病例在全法国有近一万例，24小时内有2285例，12人死亡。目前各种指标仍在恶化当中，这是法国《费加罗报》做的报道。另外，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周末说，在15岁到44岁的人群中被感染的人数上升得很快，特别是20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巴黎大区的感染率明显升高，前一个星期的新增病人人数还是每10万人中出现 17.5 例，一个星期以后就攀升到每十万人出现新增病例31例，而法国平均新增病例在同一个星期才只有每十万人中出现12例。回声报说，根据星期五早晨法国国家统计署发布的数据，法国第一季度已经损失了497500个工作岗位，到了第二个季度又损失了119400个工作岗位，而且今年六月法国的外贸逆差创下了历史记录。法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外贸逆差的水平已经达到79.6亿欧元。微信也遭遇了中美间的冷战，这是回声报另外一个重点标题。文章说，特朗普星期四晚间下令45天后禁止美国企业和腾讯的微信这个中国第一大社交平台有生意往来，这可能让腾讯会在应用软件店里消失，也失去广告。回声报说，微信是中美间主要的通讯管道，腾讯在2011年创立了微信，它吸引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本身也是很有活力的投资者，包括在美国投资。特朗普把目标对准微信，实际上是抓住了中国的要害，这对微信来说后果是很具体实在的，它可能从苹果和谷歌的软件商店中消失，因为如果要卖微信应用软件的话，腾讯就要和苹果与谷歌签协议，偏偏这些协议就会被认作做生意，因为生意往来这样的用词特别模糊不清。虽然在美国一般人很少用微信，但它却是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华人华侨和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一共37万人与中国通讯的工具。这个星期五，这些人害怕了，他们担心没办法再和在中国的家人与同事联络了。而且脸书、推特和 WhatsApp 在中国都被封锁了。 可是这些措施都是双刃剑，因为所有的美国企业从星巴克到耐克都在微信上做广告，他们不仅在官方账户上，而且还在网店上做广告，也在这些平台上直销产品。法国解放报周末把刚刚去世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称作是思想的技术员和技术的思想家。报纸说，因为多次抢劫银行，斯蒂格勒在1978年被判刑。他在监狱中读书，写出了技术和数字领域跨界的和前卫的哲学著作。报纸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新书做了专访，发表在《解放报》上。当时，他就各国政府和各跨国企业在气候危机与年轻一代的愤怒面前无能为力的现象发表了看法。他说，各国就算想改变，也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的思路。要改变的话，首先要在工业界建立新的科学批评。40年来，斯蒂格勒对建立这种批评做了巨大贡献。解放报说，他的同行哲学家南希对解放报说，斯蒂格勒是当代思考技术在我们的社会中的地位，技术作为我们文明的活跃的组成部分的先驱。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美国国务院宣布了扩大干净网络行动5项新规。第一，取消中国通信等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第二，美国境内禁止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第三，禁止中国手机预装美国应用程序。第四，禁止中国公司提供云服务。第五，禁止中国公司竞标海底电缆。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项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企业或个人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交易。这一系列措施的宣布在华语社交平台引发震动，有网名雷尼尔雪的微博网友发帖，第一时间对美国禁网行动做出如下分析。他说，美中关系和以前的美苏关系完全不一样，美苏竞争只是全面争霸，经济上几乎没有联系，而美中关系属于经济上深度耦合，但在其他方面全面对抗。中美在三观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的精英阶层觉得他们的判断错了，完全错了。美国两党、美国学界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既然方向定了，怎么切割呢？中美深度耦合的经贸关系与对立的意识形态让美国很挠头，好比是一对连体人打架，强行脱钩不现实。美国大量的东西都来自于中国，你怎么能一刀切干净呢？美国这届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之前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关税，给中国加关税，说白了就是增加中国产品的交易成本，给其他国家机会，比如越南及东南亚国家。但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美国加的那些关税大不了转移到用户身上，即便越南开足马力，给他10年也赶不上。所以贸易上美国打打谈谈，按照这个速度，最快也得5年到10年才能把双方在经济上解耦。但是最近出台的政策密度和水平远高于以前的政策，而且稳准狠。在数字领域，目前只有 TikTok 在美国耦合的程度很深。试想，如果今天美国有 20% 的人用英文版的微博， 20% 的人用美版的支付宝，用美版淘宝 Wish 买中国产品，在用 Breaking News 看新闻， 用 CastBox 听广播，用美版优酷看电视剧，玩着腾讯的游戏。到那个时候，数字脱钩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新的政策导向就是快刀斩乱麻，上数字铁幕。先是禁止中资收购美资，然后再直接把所有中资背景的数字产品从体系中清理出去，非常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而且可以直接从行政部门执行。这个政策的思维就是新冷战思维，而且是对数字领域非常熟悉的人在操盘。那么后续发展会怎样呢？第一，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扩至北约、东盟，把这个数字铁幕做实。第二，从阻止进入到阻止获取，现在的措施是不让你进去，还没有在获取方面采取措施，比如把开源软件托管平台 GitHub 封掉，把在线查询 NCIH 封掉，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封掉，把各种论文数据库封掉。当数字铁幕落下后，整个数字世界会裂变成三部分：大陆部分，北约加日本加东盟加印度加北美圈一部分，另外是中间地带。博主最后总结到，阻止事情升级，唯一的可能就是防止这些政策导向最后变成法案。一篇题为《新冷战铁幕落下，哀叹抖音不如哀叹自己的》网文这样写道，2020年新冷战元年，冷战也是战争，不流血的战争，如果还对此心存幻想，就想想 TikTok，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TikTok 如果是来自日本、印度、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遭遇如此凶悍的雷霆暴击。但谁让你来自中国，非张一鸣之罪，这是原罪。张一鸣并非不努力，字节跳动这两年在加速去中国化。 TikTok 是一款完全国际化的产品，团队基本是外国人，连董事长也是刚从迪士尼挖来的美国本土高管。甚至张一鸣正在酝酿把总部迁出中国，彻底换血，成为一家纯粹的全球化国际企业。可惜晚了一步，功败垂成，千感万感没有绕过庚子凶年这个坎儿。谁能想到2020风云突变，印度、美国是 TikTok 最大的、最有潜力的两块市场，仅仅因为你姓钟被一刀斩于马下。本来字节跳动是短视频社交领域的王者，什么张一鸣不该屈服了，什么不该答应剥离 TikTok 卖给微软了，什么美国要围猎中国资产了，驴唇不对马嘴，都还活在梦中吗？我看到的是，张一鸣不但是天才的产品经理，而且是天才的战略家，上千亿的生意，临机决策，杀伐果断，勇于止损，不失为一代企业统帅。如果真能以500亿美金脱手，找到接盘侠，是不幸中的万幸。回想一下张一鸣的内涵段子，在大陆被封禁，能拿到一分钱的对价吗？他的 TikTok 在印度被封禁，能拿到一分钱对价吗？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因为川普根本就没想让中国企业从美国拿走一分钱，何况500亿美金。川普本意是想毁灭 TikTok， 而不是让美国公司去接盘。川普对 TikTok 有很深的私人恩怨，此次突下重手，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之外，有其不为人知的隐蔽动机。TikTok 是目前美国最受青少年欢迎的 APP， 大概有8000万活跃用户。 虽然平台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但美国青少年普遍偏左，利用 TikTok 这种短视频社交工具组织反川普活动。TikTok 上的很多网红大咖通过短视频恶搞川普，这种年轻人的新兴传播方式令老川的选举团队不胜头疼。一家来自中国的 APP 能通过算法和推送操纵公众喜好，足以影响美国大选和公共政策制定，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要知道2016年的通俄门只不过是据称查到几个俄罗斯黑客黑了希拉里的电邮系统，意图操纵美国大选而已。 TikTok 显然面临的指控更为严重，你本国年轻人都被一款来自不友好国家的 APP 天天洗脑，事关国家安全，恐怕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这种危险。印度、美国之后，不排除日本、欧洲也会对 TikTok 心存警惕。从抖音可以引申出一点，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基准不是互惠，而是对等。这意味着美国下手不会再客气，只会抄作业，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从川普时代开始，不会再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不会再有中国特色。以后中美交往一切都必须遵循对等原则。从关税大战到 TikTok 被禁，其实每一项都是在强制落实对等。美国买多少中国货，中国都得足额买回来，消除逆差，这是外贸上的对等。美国媒体不能在中国自由活动，中国媒体在美国也不允许享受媒体特权。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基于国家安全理由不能进入中国，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同样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被踢出美国。 TikTok 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微信、 QQ、 支付宝等所有来自中国的 APP 都面临对等的大考。五眼联盟美英澳新加五个英语国家价值观高度一致，上一轮对苏冷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现在又成为新冷战的主力军。加拿大是其中最软弱的，最近也正式决裂，宣布孟晚舟案已满足引渡条件，不日启程。不要有幻想，利益输送代替不了价值观分歧，酒肉朋友迟早得分手。日本迫不及待将成为第六眼，印度本来就是五眼编外成员，封建中国 APP 打响第一枪，成为第七眼。越南、南海有领土纠纷，又有热战之隐恨，历史上所有越南王朝对北方大国压力的恐惧和警惕是深入骨髓的。今年他是东盟轮值主席国第八眼。中国台湾地区兄弟阋墙痛心不已，渔村烽火又令岛民惊心，为求自保第九眼。现在是五眼联盟，未来是九眼联盟，围堵巨龙趋势已成。除了邪恶的强敌九眼联盟外，欧洲也只是表面中立，拖延决裂，亲不亲，价值观分。就连好基友北邻俄罗斯恐怕也是嘴皮子功夫，卖高价油骗取钱财而已。生死厉害的关头是靠不住的，一个印度就是照妖镜，远近亲疏全照出来了。眼睁睁看着新冷战的铁幕徐徐落下，事已至此，中国人支持中国人义无反顾，但盲目乐观和闭眼跳骂不是爱国，义和拳是最大的祸国者。作者施老毛在文章的结尾写道，2020年不是终结，只是开幕，帝国主义的铁拳未来还会像雨点一样落下，时代的一记铁拳落到张一鸣头上都是一座山，落到普通人头上会是什么呢？我们这代人的后半生， 我们下一代的前半生可能都要在新冷战中度过了，好好活着。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存在主义把人的命运交付给人本身，这同时也就让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么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便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谋划与行动。人绝非天生就是奴隶，而永远做奴隶是人选择不抵抗的结果。这个不抵抗可能出于畏惧，也可能出于昏聩。曾经世代为奴的美国黑人，就因为他们终于起来，以斗争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才使自己成为自由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存在主义的时代》第四节《责任的重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行动都意味着责任，那可不可以说萨特是在提倡一种责任伦理呢？
你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责任问题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朋友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呢曾经提到过，萨特的许多思考是面对二战时期纳粹暴政的反思。他曾被关过纳粹的战俘营，亲眼见到在暴政之下，有的人反抗，有的人屈服，反抗的人常常因为送掉性命而没有机会再说话，而屈服的人却常常找出许多不得不屈服的理由。这在萨特把人规定为自由的存在时，它就成了一个问题。那么既然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人就是一个自由的存在，那么服从奴役、屈服暴政就只能是一种选择，是选择就有了责任。所以萨特呢，他说当存在主义者为一个懦夫画像的时候呢，会说他并不是因为有一颗天生懦弱的心，或者懦弱的肺，或者懦弱的头脑而变成一个懦弱的人，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生理原因而是一个懦弱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呢，萨特他在反驳别人指责存在主义是一种鼓励放纵、不负责任的学说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不能被视为一种无所作为的哲学，因为他用行动来说明人的性质。他也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悲观主义描绘，因为他把人类的命运交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他更乐观了。他也不是给人类的行动来泼冷水，因为他告诉人，除了采取行动之外，没有任何希望，而唯一使人享有生活的就是行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所考虑的是一种行动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我想他的这个解释呢，应该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够说所有的选择都是主动的吗？不是也存在着被迫的行动吗？
问得好。在萨特看来，任何选择都是主动的，连不选择都是选择。就像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对东德射杀越境者的士兵进行审判时候的那个辩论是一样的。射杀越境者的士兵呢，他们最主要的辩词是我是奉命而行。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呢，如果你不否认你是一个活人而不是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堆草，那么你采取的行动便都是你主动选择。听从命令是选择，不服从命令也是选择，或采取行动规避改变命令的实质，这也是选择。你可以选择开枪、不开枪，或者放空枪，这全在你的主观决定。尤其是在你判断你接到的命令 是指挥你从善还是从恶的时候，更给了你自由选择的空间。如果你知道射杀无辜是作恶，而你依然去做，那你自然要承担手上沾血的罪责。那么如果你认为你是在射杀一个叛国者，而事实上你射杀了一个追求自由的人，那么你仍然是作恶。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他是叛国者还是投奔自由的人，那不知者不为罪啊。但是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不存在知与不知的问题，知与不知仍然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当你选择你不知时，那么你就已经选择了要作恶的立场，特别是那些故作不知的情况。比如像中国大陆网络上有大量的这种五毛党，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抹黑一切人类的善好行为。他们是不知吗？当然不是，他们享有中国人不能享有的翻墙的特权，对事实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就是以邪恶来指责正义，那么从责任伦理的立场出发，当然会判定他们都是恶行的实施者，终有被审判的一天。到那时呢，他们也一定会说他们只是在服从当局的命令。但是依照萨特的自由选择的责任伦理，他们毫无疑问呢都是罪人。
那看起来在萨特那里，责任就是选择的结果。
是这样的，因为萨特承认他的这套自由选择责任伦理的论述啊，他有着严格的哲学理由。我们曾经在前面谈到过萨特对笛卡尔的喜爱，后来呢，他在论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时候呢，他仍然不忘笛卡尔。他说啊，作为出发点来说，没有什么真理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为呢，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研究人的理论，如果你脱离了我思这个基点，那么就会成为漂浮不定、没有根基和某些可能撞运气。因为在萨特他反复强调呢，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觉到自己。他认为呢，这个理论是配得上人类的尊严，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但是萨特他马上就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但是我们这样设定为真理标准的主观性呢，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主观主义，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不仅是自己，也发现了他人。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他人理论。因此呢，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主观性林立的世界。虽然我思是认识的起点，但是由我思推出的我在的性质，则只能通过他人才能确立。比如说，你是一个高尚的人，这是要依赖他者的判断。这个高尚呢，是在诸多他者的行为和判断中比较而确立的。所以呢，萨特说，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入，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实情况的。从而呢，责任问题就转变成了自由选择的行动，造就了对他人的责任。人注定要以自身的自由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的重负，这就是自由选择的限制。它不仅不是任意的，相反，它是被限制的、沉重的，有的时候呢，是痛苦和性命攸关的。那么朋友们一定都知道那部著名的电影《苏菲的抉择》，这个女主角苏菲一生啊，都在以自己的选择承担起不可承受的责任的痛苦。当她喊出带走儿子吧，她的这个选择呢， 就证实了纳粹的这种无比的凶残。那么最后呢，他做出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抉择。
看来萨特所说的自由选择和一般人理解的不一样，他是带着责任限制的选择。
对，非常对。他的选择的核心是，第一，那人是注定自由的，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所以人永远有一个可能的存在，人是在他的选择活动中成为他本身的。第二呢，在现实中的选择都是受到限制的选择，因为呢，它必然会涉及到责任和他者，但人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这一条不变。萨特说，人一旦看出价值是靠自己来决定的，他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就只能决定一件事，即把自由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这并不是说他凭空这样决定，只是说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为啊，其最终极的目的、终极的意义，就是成为一个自由人。第三，就是他人对我的自由选择的意义。萨特说，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把别人的自由当做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做自己的目的，我就不能把自由当做一个目的。那么可以说这三点呢，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人自由理论，可以说是相当深入，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那么领会这种自由观的独特之处呢，就能帮助我们扩展人道的心怀和对追求自由的坚韧性，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正途。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存在主义的时代第四节，责任的重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托马斯的技术制作。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main, j'ai 18 ans, je suis iranien. Je voulais toujours sa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et les ingrédients.Et quelles sont les recettes pour fabriquer? Est-ce que c'est difficile à fabriquer? Parce que j'aime bien les pâtisseries.
Romac 是伊朗中学生，喜欢吃法式甜点。此刻我们就在教堂甜点店 Pâtisserie de l'Église 同老板 Monsieur de Moncy 一起品尝法式糕点。
Comment s'appelle cette pâtisserie? Comme de la glace?
Ah, celle-ci, c'est un Negresco. C'est un très vieux gâteau de la maison.Nous avons complètement remis au goût du jour. Et en fait, on a planté dedans un bâton comme un cornet de glace. C'est une dacquoise noisette et une crème pralinée au chocolat.
Romac 最想尝的一款甜点叫 Negresco， 其实它就是烤杏仁蛋白 une dacquoise， 上面再抹上一层巧克力杏仁酱。
Allez, on va mettre plusieurs cuillères, c'est ce qu'il faut. Tant qu'à faire.Autant profiter un peu de temps en
temps. C'est délicieux.
Celui-ci, par contre, il faut le croquer dedans comme si on croquait dans un esquimau, en fait.
C'est délicieux, très bon.
Tu peux décrire le goût?
C'est sucré avec quelque chose comme biscuit dedans, mais c'est plus douce et avec crème au chocolat.
Romac 对 Negresco 赞不绝口，他说口感如同酥脆的饼干上抹上一层巧克力奶油。
Est-ce que ça t'intéresse aussi de 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Oui, oui, bien sûr. Je veux savoir comment on les fabrique.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美味的糕点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走，去厨房看看。哦，不能说厨房，行话叫实验室。
Alors c'est ici le laboratoire?
Voilà, tout à fait.
Oh là là, il y a de l'activité.
Ah bah, c'est la fourmilière ici. Donc... On a un domaine qui a en fait plusieurs métiers. Par exemple, en fabrication, on va retrouver le fournier, le biscuitier, l'entremetie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gâteaux, le tourrie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viennoiseries.
Wow, 这边好热闹，有烘焙师 le fournier, 有蛋糕师 l'entremetier, 还有专做维也纳小面包的 le tourrier.
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de la dacquoise, qui va mettre en bouche là-bas. 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démouler des polonaises.Et chacun, en fait, a une spécialité. Donc. Mais par exemple, ici, on est en train de faire les biscuits. Et ces biscuits vont servir à faire les gâteaux pour demain. Voilà. Les blancs sont montés. C'est pas dans 3 minutes qu'il faut les mélanger. C'est maintenant.
大家各司其职，按部就班。这位师傅在做烤蛋白。蛋白被打成雪花状后，必须马上与杏仁粉搅拌在一起，一点不能耽搁。
Alors ça, par exemple, ce sont les éclairs. La pâte à choux est rentrée au four, elle est sortie. Et là, on voit l'éclair...qui est vide. Ensuite, on va le garnir de crème pâtissière et le glacer. Le glaçage, c'est un sucre travaillé d'une certaine manière, mis au chocolat ou au café selon ce qu'on a besoin.
Jean-Marc, 这回可高兴死了。他最钟爱的闪电巧克力泡芙刚刚出炉，师傅正在往里添加巧克力酱或咖啡酱。
Est-ce qu'il y a une recette plus simple que je peux faire chez moi ?
Alors,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simples s'appelle le 4 quarts. Alors, la recette est dans le nom. 4 quarts. Donc, un quart de farine, un quart d'œuf, un quart de sucre et un quart de beurre.
Monsieur de Moncy 建议 Hallmark 回去试做一款四合蛋糕 le 4 quarts. 这是初学者的练手蛋糕，名字来自四种配料，面粉 farine, 糖 sucre, 黄油 beurre 和鸡蛋 œuf.分量同等，各占四分之一。
Donc, on va mélanger le beurre avec le sucre. On va y additionner les œufs. On va additionner la farine et le mettre dans un moule et le rentrer en cuisson. Donc, la cuisson faudra être surveillée. En plantant la pointe d'un couteau, on cuira jusqu'à temps que la pointe du couteau ressorte sèche. On laissera refroidir et là, on obtiendra un 4 quarts.
D'accord.
C'est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faciles qu'on apprend aux enfants ou aux jeunes en arrivant.
做法是把这四种材料搅拌在一起，放进烤箱，烤好后用刀尖扎进蛋糕，刀子抽出时是干的，就说明大功告成了。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de Moncy, pour cette présentation.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et bah, bonne dégustation de pâtisseri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Jean-Marc, qu'est-ce que tu penses du métier de pâtissier ?
Bah, je crois que c'est un métier assez difficile, mais...quand même bien.
En Iran, vous avez les mêmes pâtisseries ?
Il y a une pâtisserie comme millefeuille, mais les autres, non, on n'a pas.
Vous avez des pâtisseries qui ressemblent à quoi ?
Plutôt viennoise, mais avec du crème dedans, de crème sucrée. Mais c'est différent, c'est assez différent.
Et qu'est-ce que tu préfères ?
Les deux.
其实伊朗也有千层酥 millefeuille, 但伊朗人管它叫拿破仑面包。看来法国人可以不夸张地说，他们已经实现了法国美食全球化。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贝鲁特示威者闯入外交部大楼，要求政府下台。黎巴嫩总理电视讲话表示提前大选。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天抵达台湾，展开三天的访问。特朗普称，如果连任，将很快分别与朝鲜、伊朗达成协议。TikTok 计划就特朗普禁止美国企业与字节跳动交易提出诉讼。美国媒体凭白宫禁抖音、微信，好比美中关系棺材上再补一根钉。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中国如果武力改变南海现状，将付出高昂代价。巴黎周一起繁忙地带户外必须佩戴口罩。英国称有信心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David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se.rfi.fr